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回首25年，紫荆盛开，风采依然。回首25年，身在香港的人们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
现在我在香港已经15年了，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就日新月异的发展。
对于祖国，他们又有怎样的情感想要表达？
传统历史文化的中国，我们要认识，这是根，文化的根。
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事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资讯有故事，为您带来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特别节目《中国心，湘江情》。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湘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他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迎来无数璀璨瞬间，也经历过风风雨雨。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东方明珠始终光彩照人。这些天，香港的大街小巷处处飘扬着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鲜艳的中国红成为整座城市的亮丽底色。繁荣、活力、秩序井然，香港特区用焕然一新的面貌迎接回归祖国25周年。今天的资讯有故事特别节目，我们将带您认识几位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为您讲述他们的精彩故事。1997年7月1号，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负责升起国旗，香港警队负责升起区旗。身高1米85、身材挺拔的警察柴家辉入选升旗手。回归前的升旗训练，柴家辉至今难忘。他说自己之前没听过《义勇军进行曲》，于是找来磁带一遍一遍听。柴家辉的普通话不好，他就在心里默默地跟着唱。47秒是那次升旗时奏唱国歌的长度。
你知道场里面几千人，
你知道当时在场内有几千人，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视着，如果一分心的话，像其他的就会出错。我们本身也进行了很多基本功训练，习惯了控制自己的情绪。
1997年7月1号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香港会展中心大厅旗杆下的柴家辉身体挺得笔直，国旗和区旗飘扬起来那一刻，我一下子燃起来了，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回忆起这些瞬间，柴家辉的声音有些颤抖。
当奏起国歌，我们的区旗和
当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的区旗和国旗慢慢随着绳索升起的时候，那一刹那的感觉是我们中国人还是应该回归中国人管理。
香港回归祖国后，每年回归纪念日和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国旗，国歌也成为香港人熟悉的旋律。柴家辉说，一国两制让香港一天天变得更好，香港人不再是二等公民，有了底气就对生活有盼头。过去这些年， 柴家辉携家人到内地旅游，他说每一次都有寻根的感觉，香港的归宿在祖国。让柴家辉心起波澜的还有第一次目睹中式步操，30多名解放军仪仗队员手持步枪表演的步操太帅了，他眼里放着光，手脚比划着诉说内心的感佩。柴家辉说，当年我就盼望着有朝一日香港警察也用上中式步操，那是中国人的步操。柴家辉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从今年7月1号起，香港警队全面采用中式步操，除典礼仪式以及结业会操外，各级人员日常也要遵守敬礼等中式步操礼仪。步操是纪律部队训练纪律和团队精神的重要一环，中式步操强调整齐划一及团队合作，每一个动作都要求铿锵有力，展现队伍雄壮、气势自信和威武。潘子安是香港警队中式步操的教官，他认为选择在这个别具意义的日子全面采用中式步操，体现香港警队全体人员不断追求进步的坚定决心，以及对国家的归属感和爱国情怀。
我叫潘子安，我是一名警务督察。
我叫潘子安，我是一名警务督察，我服务警队将近30年。我过往曾驻守冲锋队、交通部、人事部，现在我驻守警察学院，负责培训新入职的警务人员。步操是一个平台，可以培养学员自信心、自律性和责任感，让他们对自己作为一名警务人员的身份感到自豪，明白纪律的重要性。学习中式步操要用的时间比过往要多，原因是中式步操对每个动作要求更加细致，例如站姿、行进期间双手摆动和踢脚等动作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做到正确姿势。
潘子安从2021年2月开始接受驻港部队提供给香港纪律部队的中式步操训练，在学习期间，他与其他教官都积极地同解放军教官进行交流，一方面增强大家互相之间的了解，明白驻港部队对纪律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潘子安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教学步操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中式步操对于步操精神、动作一致性，
中式步操对于步操精神、动作一致性以及一些细节方面都非常重视，要表现出自信与坚毅的态度，样样都非常注重。中式步操最大的特点是要团体合作，每一个队员的动作都要有一致性。去年10月开始，警察学院为新入职的学员提供中式步操训练。作为步操教官，我经常向学员解释学习中式步操的重要性。学员通过学习中式步操，更加深对祖国的认知，加强爱国情怀，对祖国更有归属感。
潘子安说，每次当他踢着正步，看见五星红旗悬挂于旗杆上，心情都很激昂，内心充满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仰望五星红旗，一代代香港人将家国情怀印在心底。1946年春天，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香港办起了一所新型中学，将军澳香岛中学，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旗的学校之一，爱国进步是这所学校永不褪色的标志。邓飞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他曾在将军澳香岛中学就读，如今他成为这所中学的校长。
学校的话呢，是1946年成立，那个时候是由一批爱国人士去成立这所学校的，学校的办学宗旨就是推广爱国教育。然后到49年的时候，也是第一批在香港升起五星红旗国旗的学校啊。那个时候的话，升国旗升五星红旗的学校在香港的话呢不会太多，估计只有几所而已。那么香港中学是比较知名的其中一所，那几十年以来一直坚持到今天的话呢，除了要教好学生的学业之外的话呢，推广学生的爱国教育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学宗旨。
在邓飞看来，爱什么样的中国在香港有着深刻的内涵，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尤为重要。
这个爱国它不光是爱传统的历史文化的中国，同时也要爱就当代的中国嘛，就认识到当代中国 无论是从革命还是从建国，然后再到改革开放等等，整个历程是怎么艰辛，是怎么去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重新走上一个复兴的道路。所以的话呢，其实早在回归之前，我们就已经办了很多的回内地交流考察的一些学生的一些考察团，就已经是多了很多的，一直到今天也是坚持吧，就国情教育和升国旗奏唱国歌，这些可以说在香港都是第一批这样做的学校。
从2004年开始，将军澳香岛中学经常组织学生到内地交流考察。邓飞说，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要让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灿烂文化，也要让他们感受到祖国近年来的发展变化。香港师生就此还可以和内地学校的师生进行互动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和认识。
就不仅仅是看历史文化中国，尤其是我当校长的时候，我是比较强调是认识当代中国的发展的，要古今并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如我举个例子的话，比如说我带学生回内地交流考察，除了看长城、故宫这些文物之外的话呢，同时也要尽量去找当代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特色的东西来看。我们是这样划分的，如果是中医就相当于内地初医吧，那么它主要就在广东范围内啊，就不能去得太远嘛，基本上就参观内地一些的军事培训基地，比如黄埔军校等等，这些很受学生欢迎的。然后到中二中三的话呢，基本上就必须要离开广东范围，中二初二的学生可以到东部一带，但是到中三的同学的话呢，就相对比较成熟了，就必须到中部或者西部的省份去。比如说你中部的话，湖北啊，湖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无论是经济还是历史文化都很厚重的嘛。然后就去四川呢，去那个是贵州啊，那些都去了。甚至我们的学生去到话，你去任何一个省市都必须是1:1的比例。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半是看历史传统文化的东西，一半是看当代中国的东西。这个交流项目必须是这样啊，就必须要到这个姊妹学校去进行的师生的互动交流。比如说我们的老师曾经在贵州的姊妹学校里面教过师范教学，然后的话我们的学生又跟当地的姊妹学校学生也是做一个交流。我们学校从2004年一直坚持到今天。
2018年开始，作为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的邓飞又把交流范围扩展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高年级的同学可以到国外学习考察，从海外视角感受祖国发展的日新月异。
到了2018年开始的话呢，我就把它拓展到一带一路的国家，那就是我就要求我的高年级的学生，中四中五这些高年级的学生如果可以的话，就先从中国一个边疆的省份出发去旁边的国家。比如说2018年第一次去的话呢，从广西出发到越南，就看越南的无论是当地的中国企业，还有就联系当地的中国的领事馆啊，或者是当地的香港的商会来招待我们的同学然后的话呢，就2019年的话从新疆出发去哈萨克斯坦，就从海外的角度反过来看中国在当地的发展的状况，就这是我们的一个推动爱国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采访时，邓飞多次提到爱国教育。在他看来，爱国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情感教育，要通过办教育让更多香港学生增强身份认同感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传统历史文化的中国我们要认识，这是根，文化的根，但同时当代中国我们要认识到当代中国它毕竟是一个民族复兴的道路，包括这整个近代现代当代中国的话呢，如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和民族重新复兴起来，这个历程要让学生去理解去感受，从而在这个过程中能认识到我们国家走向民族复兴道路的话呢是如何的艰难，如何的坚韧不拔，从而的话就培养学生对国家的有一份庄严感，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基本的内涵。因为你爱国教育归根到底是一种情感的教育，我们通过一些 客观的历史的知识，包括当代历史知识，来让学生能够认识到这个历史知识、历史资料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庄严的感觉，从而唤醒他们这种国民身份的认同，唤醒他们对国家的这份爱的感觉。
在香港，像邓飞一样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很多，他们承担着教育下一代的重任。穆家俊是香港一名90后教师，2013年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培侨中学，担任中国历史与通史课教师。在课堂上，穆家俊通过传授历史知识的方式，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热爱中华文化。
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尤其是我们的近代史，其实是一个建立我们国民身份认同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节。我觉得在课堂上，我基本上都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可能历史就是一些已经发生了的事情，怎样让同学有一个感同身受或者更了解历史的背景。我觉得因为一方面是现在的整个的历史课程，觉得很多的一些细节或者一些小故事是可以让他们去更能够带入当时的那个社会环境，当时的整个的那个氛围。所以其实除了课堂上，我还有拍一些视频，其实就是让他们给我的学生去看，会让他们去看一下。
培侨中学成立于1946年，一直有着爱祖国爱香港的传统。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学校就升起了五星红旗，升旗的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穆家俊介绍说，学校无论是从课程教育、日常演讲，还是每个星期的升旗仪式，都是希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让每个学生能够做一名合格的中国人。
无论在学校里面，可能我们透过一些课程内的内容的教育，还有就是课程外的，比如说在我们的每个星期进行的升旗典礼啊，还有就是我自己负责带的那个演讲队，其实很多的不同的内容都是希望培养他们对于国家的情感，他们的行为上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中国人。觉得其实很多我们所说的人文学科，它当中都有一些关于国家的一些概念或者一些内容，了解我们的国家的源远流长的历史，让我们的学生更了解我们的国家从以前到现在。中国历史课的话，这几年进行了一个课程的改革，因为我们经常说其实教育是几部分，一个是课程，然后一个教材，还有一个师资的培训。然后课程上面最近的改革就是把香港历史加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教育里面，也是配合了我们的那个基本法的教育。因为其实基本法的那个序言已经说了，香港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培侨中学的师生来说，爱国教育是整个校园的文化。穆家俊说，希望每个学生长大之后都能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果让他们建立了这种身份认同感之后，他们长大以后可以成为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小的齿轮，我觉得也是让他们去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就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而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事业去奉献自己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宏观、更高层级的那个想法。
在培侨中学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们耳濡目染，增强了对祖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一名学生介绍说，每当他看到五星红旗升起的那一刻，就会感到无比自豪。
我平时会看新闻，例如像是前不久的冬奥会，然后中国的运动员相继为国争光，当国旗升在会场的时候呢，我觉得非常骄傲。我本人也是培侨升旗队的一员，在长久的训练里，我也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国旗还有中式步操的知识。在每次升国旗仪式的时候，主持人都会叫全场肃立，保持升旗仪式的庄严。这个时候我们的步操的步幅还有队长口号和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都会响彻全场，所有人都会对我国旗行注目礼。这个时候我总觉得能安全地护卫国旗飘扬上空，让我觉得无比庆幸和自豪自己身为中国人。 在历史课程中，我认识到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辉煌历史和文化，然后我认为中国人是团结的、坚强的，香港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在1997年7月1日时，中国的国旗成功飘扬在了香港上空，这意味着香港经历万难，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已经25年，对于未来，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信心满满。香港立法会议员、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爽，
希望就是在香港能够全新的开始，这是第一。那么就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那么我们就现在包括教育在内，就可以完全聚精会神，我们真的去要办些实事，实实在在的事。这也是广大市民的一种期望啊。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资讯有故事特别节目《中国心，香江情》，稍后见。
日月漫漫，南岸之南，河流入湾，狮子山张开臂弯。
红红日出，海滨的金光泛起，流连话变话。
岁月漫漫，潮汐泛滥，弹指之间，高楼已覆盖泥潭。
烟火不散，沉浸在想，将那祝福更圆满。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回首25年，紫荆盛开，风采依然。回首25年，身在香港的人们有哪些难忘的经历和故事？
现在我在香港已经15年了，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就日新月异的发展。
对于祖国，他们又有怎样的情感想要表达？
传统历史文化的中国，我们要认识，这是根，文化的根。
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事业，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资讯有故事，为您带来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特别节目《中国心，香江情》。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2年7月1号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纪念日。回归祖国25年来，香港迎来无数璀璨瞬间，也经历过风风雨雨。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东方明珠始终光彩照人。接下来资讯有故事特别节目《中国心，香江情》，继续带您认识几位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朋友，为您讲述他们的精彩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作为延绵数百年而不断的广东地方剧种，粤剧与岭南画派、广东音乐一同被誉为岭南三秀，更享有南国红豆的美誉。上个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粤剧作为香港流行的剧种，深受大众喜爱。去戏院看戏曾是香港老一辈人的记忆，他们对岭南文化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钟爱传统粤剧，几乎人人都能哼几句。香港回归25年来，与内地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如今的香港几乎每天都有粤剧演出，大大小小的剧团在各个剧院你方唱罢我登场。 一边相约三五知己浅尝一盅两件，一边欣赏粤剧经典剧目，已成为越来越多香港市民新的生活方式。这片中西交融的多元文化热土让粤剧的种子如逢甘霖，新的观众群体和传播方式也在呼唤着粤剧的新生。清早，香港新一代粤剧演员林颖诗正在自己的工作室练习粤剧唱腔，练功境界唱念作打行云流水，他在自己的粤剧世界里唱得酣畅，舞得淋漓。
从小我父母就很喜欢粤剧，那时候还没有光盘，买录音带，每天《帝女花》循环的听，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就一直听。落花满天蔽月光，满天落花遮蔽了月光。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复见凤台上，婉转悲泣的旋律唱词，长平公主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粤剧背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深深印刻在林颖诗的童年记忆里。粤剧成了他一生所求。林颖诗回忆说，
我整个生活都是在粤剧里，一起床就是跟粤剧结伴。粤剧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从小就被粤剧的诗词歌赋吸引了，唱段呢也是很悦耳悠扬的，所以婴儿期、少儿期就到青年期，一直就以粤剧为终身职业了。
自幼深受粤剧文化浸染的林颖诗顺理成章进入广东粤剧学校学习，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勤奋刻苦的性格让他迅速在舞台和比赛中找到自我。2007年，还没有正式毕业，年仅16岁的林颖诗就凭借优秀的成绩接到香港演艺学院投来的橄榄枝。
很多剧团也知道我没毕业，他们就说，哎，要不来我们剧团吧，重点培养你。但是当时香港演艺学院去广东招一个优才的学生，那我就很幸运的也考上了。我就说，哎，我还是想去增值一下自己。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连过关也不会过，真的一个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在香港的小女孩，拿着水桶，拿着面盘，行李箱拖着过来。我就想，哎，我要在香港这个地方，我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吧，就不要辜负他们的培养。
香港回归祖国后，粤港澳三地政府、文化界、粤剧界逐渐开展积极的交流与合作。2003年，粤港澳三地政府开始筹划粤剧申遗工作，并将每年1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粤剧日，以拓宽观众视野，弘扬粤剧艺术。2006年，粤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粤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促进粤剧发展，先后设立了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和粤剧发展基金，以资助有关粤剧发展的研究推广等工作。创作抗疫粤曲，举办公益义演，开办粤剧课堂，制作文创产品。
香港其实推广的也是很好的，因为他们从小做起，从小学、幼儿园他们就已经开始就学粤剧。老一辈的方面，他们很多就业余的演出，业余的就是比如是我跟一个我也有很多成年的学生，他们大多是不同业界的精英，他们因为要有一定的修养才懂得粤剧里面的词句，因为那些词句就比较深，也可能一句里面有几个历史这样子。
从懵懵懂懂来到香港，到如今受到业界前辈的捧场支持，粤剧给林颖诗带来了事业的发展，他也借助香港这座桥梁 将粤剧文化推向世界。
这边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艺术之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也是很尊重我们的艺术的，很希望感受一下乡音乡情乡愁。他们见到我们是很亲切的，那些移民了很久90多岁的老人家拿着拐杖过来，哎呀，真好，你过来这边演出，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表演，这么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粤剧来唱响中国故事。
在近日举行的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电影嘉年华粤剧电影《南粤公祠》首映礼上，林影师碰到了许多粤剧票友、戏迷和电影制作、艺术策划方面的专业人士，圈内有人相逢，谈的是粤剧，是人生，更是一份无法割舍的故土深情。林影师说，
南粤公祠这个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每天坐公交车都会经过的地方，就在那个越秀公园的对面，广州的朋友们都知道，主演欧凯明老师，就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泪战与七叔》女主角嘉怡，我们两个经常在艺术上还有人生上交流，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替他们开心，在香港看到家乡很多的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亲切的。
湘江两岸浪奔浪流，狮子山下云卷云舒，回想起初入师门时师父的言传身教，林影师觉得无论如何发展，粤剧永远离不开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的根。
首演身法部师父教了我很多，他教育我学戏之前要先学做人，我们德艺双馨，德也是先行的。粤剧是南国红豆，很多人都有听过，红豆生南国，我们南国红豆是慢慢的去培育的，每天去浇水啊，用爱心去培植它，需要时间去酝酿传统文化，要植根在心里。其实社会上也是重视了这个粤剧的艺术，他们也知道了，慢慢逐渐去了解了，知道粤剧它是一个非常之深很宽很大的一个宝藏，不是像我们就传统中华文民族的智慧一样，因为这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那个宝藏，所以我们作为后辈应该去传承，还有去一直的去发扬它。所以可能这几年是真的，大家不同的界别也对我们粤剧的艺术重视了，也因为这几年我们祖国也更加繁荣昌盛了，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也是整个地位也不同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同的国家也会来邀请，他们也会来想学习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
从2007年来到香港至今15年来，林影师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后在文化领域的发展和变化。他介绍说，
我2007年来到的香港是回归了十周年的时候，现在我在香港已经15年了，变化其实是很大的，就高楼大厦多了很多，就日新月异的发展，之后在艺术上不同的文化类别其实也多了，就更加兼收并蓄了，还有在我们跟内地的交流也是多了很多，所以我自己本来就从内地过来的，所以更加开心，因为每次代表香港回就像回家一样，就更加亲切。其实我接下来我有计划，希望尽快可以多一点回去我们的内地演出，通过每次的交流演出，我自己其实也在不断的进步，因为我的眼界也会打开，还有我觉得接下来我的路子应该是更加多的去以粤剧传播正能量。
将中华传统文化根植在心里，将家国情怀代代传承，只因为你我都是中国人。旗袍是传统的东方服饰，能够将东方女性内敛含蓄的风格和雅致尽情地展现。一件精美的旗袍不只是一件衣服，也是艺术品，而旗袍人的一针一线更是浸润着很多做人做中国人的意义，还有规矩和方寸等等。袁建伟是一位香港80后旗袍收藏家，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身着一袭黑色中式长袍，显得时尚而斯文。当总台记者走进袁建伟的旗袍工作室，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精致优雅的旗袍，深感赏心悦目。
我分享一下我收藏的旗袍给你看一下。
都是你收藏的旗袍，大概有多少件呢？
1800。
就是都有什么年代的呢？
20年代到现在也有收藏，最多是50年代至80年代最多。
五年级开始，袁建伟每年都会去探望奶奶，他发现奶奶床头上有一张黑白照片，就好奇地问里面的女士是谁。让袁建伟大吃一惊的是，照片中端庄的女士竟然就是自己的奶奶。
所以那一刻我就见到，原来穿了旗袍之后我都认不出来我奶奶了。
柔美的旗袍惊艳了少年。上中学之后，袁建伟开始收藏旗袍，他回忆说：“
咁去到最后，我系十。
后来到19岁，我第一次自己打工赚到钱，我就去上环一个商铺买了一件旗袍，当时价钱是120港币左右。买回来以后，我就拆开它开始研究。
我就买咗翻去就拆散佢，开始研究。
在探究旗袍的过程中，袁建伟像是推开了大千世界的门，他发现。”连一个小小的盘扣都有很多样式，背后也藏着许多学问。有的盘扣如玫瑰，有的盘扣如茶叶，还有的是两只老虎的形状。单单是衣襟便分斜襟、圆襟、小双圆、琵琶襟、对襟、方襟等不同设计。盘扣也有直盘扣、花扣、琵琶扣之分。就连最简单的滚边、做纽扣等工艺，也要花费3天时间。
哦，花纽是纽扣，总共有多少个重
呢？传统师傅就是100多。
通常做一个纽扣要多长时间？
3天吧。
做一个纽扣要3天？
对，
就是
全都是手做。
可是身边的朋友、同学的妈妈。都对这个男孩收藏女性衣服有点不理解。袁建伟不这么想，在他眼中，规矩和分寸成就了一袭旗袍的优雅，其中蕴藏的文化和道理也更令他痴迷。
其实认识旗袍跟认识国家是很有关联的，因为这是我们中国有百年历史的服装。在你了解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旗袍包含着很多做人做中国人的意义和尺寸。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内地人来到香港，带来了当地的风俗习惯，包括旗袍。袁建伟的师傅刘安庆就是从江浙一带来到香港。刘安庆介绍说：“
我读完书之后出到嚟做嘢。
我读完书之后出来做事，接着用3到4年的时间在香港甚至内地找一些旗袍师傅拜师去学。10年前我就认识了师叔刘师傅，花样年华、2046等等，他都是同张淑平一起合作去制作服装的。
一齐合作去制作一啲服装出嚟。”
刘安庆是香港为数不多的首座旗袍师傅之一，13岁入行的他如今已经年过70，由于手艺好名气大，这些年来刘安庆得到了多部电影的青睐，像电影《花样年华》《2046》《一代宗师》等，这其中的许多件旗袍都是出自他的手艺。
这是当年您给那个
《花样年华》里面做的旗袍是吗？
对，
嗯，这个是张曼玉，这个是你做的，
是，对对，2046，长恨歌，一代宗师，开楼宣言。
刘安庆戴上老花镜，一边熟练地缝旗袍，一边感慨：做旗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一件好的旗袍，每个细节都要格外讲究。
学做旗袍呢是很难的，因为旗袍呢要自己会裁会做，所以一般讲的是讲三年。你真的要学得精的话，没个十年八年也学不精。
十年八年，一针一线。刘安庆几乎将一生的光阴都缝进了旗袍里，在繁华都市中坚守着传统手艺。刘安庆梦想着旗袍所代表的传统文化能流传下去。
旗袍真正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衣服，希望有人传承下去。现在有很多地方在教学徒。
对于青年旗袍师傅袁建伟来说，他也深刻地认识到，要想让中国旗袍的独特文化流传下去，传统缝纫技巧不能丢掉。疫情发生前，连续几年，袁建伟与旗袍师傅冯有才在香港培道小学及中学开设旗袍班，除了让中小学生了解旗袍历史，还让他们学习量尺寸、画纸样、用针、车衣、选料等。课程的毕业典礼是学生们期待已久的时装秀，将一件件旗袍作品展示出来，让课程圆满结束。时光流转，对旗袍的爱，对这份爱的执着，也让袁建伟的手艺逐渐得到认可。他开启了工作室，成为业界小有名气的旗袍收藏家。他儿时的梦想实现了，他还梦想着旗袍的花样年华能长长久久。
回想翻成个过程，其实我好荣幸可以。
回想整个过程，我很荣幸。小时候的兴趣，现在可以拿来做事业，也可以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可以传承下去。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年轻人可以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同时去弘扬它。
文化，同埋去弘扬它。
在香港，一件旗袍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它承载着中华文明，也传承着中国人的精神和态度。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中国心湘江情》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采访张小小、安然、朱丹、何志姐，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资讯有故事，下期见。
日月漫漫，南岸之南，河流入湾，狮子山张开臂弯。
红红日出，海滨的金光泛起，流连话变幻。
岁月漫漫，潮汐泛滥，弹指之间，高楼已覆盖泥潭。
烟火不散，沉浸在想将那祝福更圆满。
我们会更好，星照着前路，时代正宣布，机会总看到，
新世代浪涛。